宝宝，妈妈抱抱。
亲爱的，来抱一下。
嗨，香梅。
嗨。
哇，你好漂亮呀。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。算了算了，不说了，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。
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，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。用爱拥抱每一天，虽然天色不常蓝，而心中晴朗。人生虽然有挫折，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。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为什么许多夫妻关系会冲突不断呢？为什么许多婚姻都会以离婚告终呢？当然，原因很多很多。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社会里，有一种非常普遍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，那就是今天凌云要和你谈谈的。人若不离开父母，就难有幸福的婚姻。文章来自 Facebook， 作者丹尼尔。
智慧语录。
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最亲密的关系又是什么？是夫妻关系。如果夫妻关系和谐，亲子关系和其他的姻亲关系往往也会是和谐的。如果夫妻关系不和谐，很难有真正和谐的亲子关系和姻亲关系。所谓夫妻，一定是在婚内而不在婚外。与当代文化形成的鲜明对比，圣经说婚姻的核心是甘心乐意地牺牲自己，成就对方。这意味着爱是行动，而不仅仅是情绪。婚姻超越恋爱，意味着双方愿意照着各自的本相接纳彼此。幸福的婚姻需要懂得经营，和谐的生活需要互相欣赏。若要幸福的婚姻，需要知道一个基本的前提，那就是圣经创世纪所说的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幸福婚姻的首要条件，离开父母。有关幸福的婚姻，你需要事先明白婚姻的本质和意义。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之前，所有的对话都是无稽之谈，就像鸡同鸭讲。可能你有不同的看法或立场，兴许你会反驳说，幸福的婚姻应该是孝敬父母。事实上，离开父母并非代表不孝敬父母，同样和父母同住也不代表就会孝敬父母。离开父母的意思不是说要忽略或者冷漠父母，也不是不理睬父母，更不是说和父母断绝关系。我们当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，也是应尽的职责。不光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，更要留意他们在精神方面的需要。这里的离开父母 不是单指身体上的远离或者是距离上的远离，而是切断心理和情感上的依赖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情感上、意识上、心理上、经济上不再依赖父母，能自己做决定，学会完全的独立。在传统的中国家庭观念里，所有的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并非夫妻关系，而是亲子关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无论是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，家庭关系总是问题多多。有些子女虽然在距离上远离了父母，内心却依旧万般依赖，这就是还没有长大成熟的表现，不能独立面对人生，更无法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做父母的应该要意识到，孩子是婚姻和爱的结晶，但长大后终究会离开家庭，要成立自己的新家庭，面对新的人生。父母不能一味地拽在手里，这是一种认知错误，家长要学会适时放手。做父母的，孩子在未结婚前一起同住时，应该有意识地逐步培养和训练子女的独立思考判断能力、独立处理事情等等能力。越早意识的父母越有智慧，越早培养的子女越有未来，这些都是幸福婚姻宝贵的隐形财富。幸福婚姻的必要条件：与妻子联合。夫妻的意思就是丈夫和妻子，也就是一男一女，没有其他选项。为什么是一男一女呢？因为后面是二人成为一体，而不是多人，这是一个明确的信息。那些一男两女、两男一女或者多男多女的结合，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，通通不是婚姻，都是违背神圣婚姻的本意和真谛。说回到联合，就是连成一体的意思。婚姻本是一体的关系，一旦结婚，丈夫便成为妻子生命中的一部分，同样妻子也会成为丈夫生命的一部分。这种联合除了肉身的亲密结合，更多的是灵魂的相互契合。在婚姻中，丈夫需要成为一位敬虔的带领者。敬虔的意思就是有敬畏的心和虔诚的灵，妻子则要成为一位贤德的帮助者。贤德的意思就是既贤惠又有善良的德行，两人在合一的关系里彼此成就，相互成全。三观不合千万不能结婚。对婚姻慎重的人来说，要有同一个信仰很重要，至少代表了大致的三观。然而即使有同一个信仰，也并不能确保三观的一致性，所以不要轻易地进入一段关系，先谈清楚再恋爱，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，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。有信仰的基督徒是坚决反对婚外情的，强烈的主张婚内情。圣经说，妻子是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夫妻是平等的，生命是共荣的。一个人一旦结婚，只能钟情和忠诚于配偶， 这是一种委身，更是一种盟约。在生活中，很多家庭的矛盾都是由婆媳之间的关系带来的。亲子和夫妻的爱不是相互争夺或者相互排斥的爱，而是相互包容和延续不断的爱。人在没有结婚之前，跟父母的关系最亲密，结婚以后跟配偶的关系最亲密。只有认识到这一点，才能摆正所有的关系，很多问题自然就能迎刃而解。所以身在婚姻中的夫妻，即便有小孩，也不要让孩子冲淡了夫妻感情。先建设良好的夫妻关系，才会有真正良好的其他关系。要知道，未来孩子长大了，终究会离开父母，奔走自己的人生之路，能携手到老的依旧是夫妻二人。离开父母是一个重要的决定，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，然而这是人生成长路上必须要做的决定。也只有在逐步离开父母的过程中，才会在心智上得到锻炼，在心智上迈向成熟，日后才能与妻子更好地联合，彼此孝敬双方的父母，共同成就美满的婚姻。幸福的婚姻要离开对父母的依赖，尤其是那些情感泛滥、不通达情理又强加于人的父母。父母不是子女的主人，只是亲人，子女也不是父母的续集，他们有各自独立的人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天》，我是凌云，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《亮丽人生不是梦》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不是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陆平。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，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。 最近我们在读的这本书名字叫做《过犹不及》，是由亨利·克劳德博士跟约翰·汤森德博士所合作写的。《过犹不及》谈的是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，知道什么时候说好，什么时候说不，掌握你的生活。在上一次我们谈到雪莉，她是一个好好人，什么人找她要帮忙她都不能够说不，因此把她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。不光是在家里，甚至于公司里头也是同样的情况。在上一回，她的上司杰夫就把一大堆东西交给她，要她来处理，要她来把它编辑打字，真是把他给气坏了。只是他很快的就恢复正常了。没问题，姐夫啊，我很乐意帮忙的，你什么时候要呢？
哎，明天早上9点就可以了。哎，雪莉啊，真是谢谢你了，每一次一出状况，哎，我总是第一个就想到你。哎呀，你实在是很可靠啊。
姐夫轻松悠然地离开了。很可靠，很忠心，很值得信赖。雪莉内心暗想，这些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东西的人呢，常常喜欢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。听起来，我倒真像是能吃苦耐劳的驴子了。但是愧疚感再次的升起，哎呀，我怎么又来了呢？又是在愤恨不满了。主啊，帮帮我吧，让我栽种在哪里，就在哪里好好的开花吧。而私底下，他却希望自己可以被移植到另外一只花盆去的。下午4点半，塔德有一位能干称职的老师，能够理解小孩子那些隐藏在问题行为后面的复杂原因。雪莉跟塔德的老师今天的家长会谈，就像以前很多次一样，又在华特的缺席之下开始了。塔德的父亲老是推说他工作太忙，不能够脱身。两个女人单独地谈着。雪莉啊，塔德并不是什么坏孩子。老师希望雪莉能够安心。其实他是一个聪明跟精力充沛的孩子。当他在乎的时候，他真是我们班上最叫人愉悦的一个小孩之一了。雪莉知道好戏就在后头，等待着对方把斧头对准他劈砍下来。你就赶快言归正传，进入问题的核心吧。我知道你要说，我有个问题，小孩。其实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呢？连我自己都有一个问题生活，可以用来与之搭配成一双呢。虽然老师感觉到雪莉内心的不安，他还是继续地说下去。问题是，塔德总是不大懂得遵守规矩，比如说上次休课的时候，其他的学生都忙着做自己的功课，塔德呢，总是很难服从老师的指示。他老是从位子上站起来，骚扰其他的同学，话嘛也一直讲个不停。跟他说这种行为不适当的时候，他就会恼羞成怒，脾气拗得很呢。雪莉防卫性的想要为自己唯一的儿子辩护，或许塔德有注意力不集中症， 或者是心理过剩症的问题吧。老师摇摇头说，去年他的二年级的老师怀疑过，只是心理测验的结果老早已经显示不是这个问题了。塔德对他有兴趣的课程反应一直都很好。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心理学的专家，但是我看得出塔德是不太习惯服从规则的。现在雪莉必须要替自己辩护了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家庭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师看起来有点不太自在了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并不是什么心理专家，但是我知道一般三年级的学生大部分都会反抗规则，可是塔德的反抗实在是离谱了点儿。每次我交代他做什么，如果他不想要服从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马上的爆发。既然他智力跟认知测验显示一切都很正常，我是想了解一下，你们家里平常是怎么样一个情形的呢？雪莉的眼泪控制不住了，她把脸埋在自己的双掌里，开始啜泣了好几分钟，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。他的眼泪终于慢慢地停止了。很抱歉，我想这些问题来得有点不是时候，我今天刚好过得不大顺利。雪莉从她的皮包里找出了面纸来。不，事情不只是如此，我想我必须要对你说出真相了。事实上，你跟塔德的问题也正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跟华特都不知道如何使塔德在家里头能够乖乖听话。当我跟塔德在一块儿玩乐或者是谈话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儿子了。可是当我必须管教他，我就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控制他撒野的行为，所以我想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什么好的解答。老师缓缓地点点头。雪莉知道塔德在家里的行为也跟他在学校里头一样，对我的帮助很大，至少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设法解决他的问题了。下午8:15，很奇怪的，雪莉对这个下班拥挤的交通竟然有一点感激之心。至少这里没有人让我烦心了，他心里想着。他要利用这段时间计划一下要怎么样度过接下来的那些危机。孩子们晚餐，杰夫的专案截止期，教会，还有华特。6:30，赶快来吃晚饭，这是我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喊你们了。雪莉最痛恨这样吼叫了，可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不管两个小孩跟华特在做什么，他们总是拖拖拉拉的。好不容易每个人都来的时候，他准备好的晚餐也早已经凉了。雪莉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，他确定绝对不是他所煮的食物，因为他的手艺很不错的。何况只要每个人围上桌来，饭菜立刻就被他们狼吞虎咽一扫而光了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在家里也会同样的发生这样的问题吗？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让我们迎接每一天，重燃生命新希望。
让我们开创每一天，绽放生活的光彩。
让我们珍惜每一天，爱神、爱人、爱自己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《拥抱每一天》节目。如果你想在微信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或者每一天都能够按时收到我们的推送通知的话呢，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号码 YBXFSH。如果稍微有点长，不容易记住的话，您只需要记住是“拥抱幸福生活”的首字母就可以了。而如果您此刻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网页当中的话呢，一定要记着稍微往下滑一点，找到我们的二维码，长按二维码，您就可以关注我们了。拥抱每一天正在播出。
人生虽然有挫折，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。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拥抱每一天。
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。
有一条界限
划分了危险与安全，
有一条界限
决定了是非与谎言，
有一条界限
保护了身体的主权，
有一条界限
证明了良心有感觉，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，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，请你越过它，出现一时的潇洒，永远的代价。
眼里有个古老的故事，人类的始祖轻看了上帝的吩咐，上帝给的那条界限，他们没有守住，一时间糊涂给撒旦谎言欺负，以为这下子可以独立自主，没想到从此落在无边的痛苦，整天在日夜间奔波劳碌，失败了连爷的都没有，活不成擂主，成功的也一样心空虚，渴望满足，这消息听多了到最后变成麻木，可是再怎样也不能把这焦点模糊，上帝给的那条线好像一道约束，谁知道那才是最有力的呵护，谁知道那是生命中最 super 的祝福，这故事到现在没有真正落幕，你去看那条线是不是清清楚楚。 Hey, you know what I'm talking about, 这一条界限清清楚楚，
这一条界限，这一条界限。
Here we go,
有一条界限，
划分了危险与安全。
有一条界限，
决定了是非与谎言。
有一条界限，
保护了身体的主权。
有一条界限。
证明了良心有感觉，
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，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，请越过它，痛苦会出现，
一时的潇洒，
永远的爱。